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欢迎大家收听新视觉，我们今天的维珍会客室请来了著名的郑胜天教授，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温哥华美术馆的一些新的动态。郑老师您好。
您好黄晨。
您好。对，刚刚说到了就是这个英国的 Art Newspaper 也专题报道了这一次温哥华美术馆的一个最新的纪念这个亚洲艺术文献这个中心的一个变一个新的十周年的里程碑一个庆祝活动，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改名的这个动态，您介绍一下好吧。
好的，刚刚说到那个亚洲馆就是 IAA 创建了十年，那么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间，整个不光是温哥华，就是整个世界的这个大环境都在发生变化。
是的。
啊，所以对亚洲这个概念的认知也有和以前也有相当
不一样了，
大的不同。
嗯。
那么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就开始讨论如何适应，让这个新的这个机构如何适应啊目前的这种变化。
嗯，
那么现在提出来就是在十周年这个机会，
嗯，
正式的把亚洲研究就是 Institute of Asian Art 改名为 Center of Global Asias， 就是中文名字或者可以翻译成全球亚洲中心。
是的。
那么这个字有一点特别，就是它那个 Asia 有一个 S， 有个复数。
对
啊，因为我们叫 Asia 就是指的亚洲，地理上的亚洲。这个 Asias 呢，它就是一个观念的亚洲，
泛亚洲
啊，就是这个亚洲不光是指地理的亚洲，它也可能是文化的亚洲，
是
也可能是精神上的亚洲，
明白，
感情上的亚洲，或者经济上啊，
对，
意识形态这方面，就是这个亚洲是一个多元性的理解。
嗯，
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温哥华是一个亚洲
城
市，或者甚至于说加拿大是个亚洲国家，其实都是这个道理。就是加拿大在很大程度上它和亚洲的联系越来越的重要，越来越密切，
对，
甚至可能超过它和美洲国家的关系。那这样的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一个亚洲的国家，而且它的
地理位置也是很
重要，它的海岸线，
对，
漫长的海岸线是在太平洋这一边，
对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对亚洲本身我们不是一个壳体，而成为一个主体
主导的，
啊，
对吧，
也就是亚洲的一部分。
嗯，
所以呢把它叫做 Asias， 这个更能够反映我们当前对这个亚洲的多层面的认知。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改的还是挺有意义的。那么我想我们在过去这个十年中间做的很多活动啊，很多展览也实际上是逐渐的形成了我们目前达到的这种把亚洲当做一个本地的我们
主体的
一个主体
的存在的，对，
并不是我们是介绍亚洲艺术，
对，
从外来的把亚洲艺术介绍到温哥华来，而是我们在温哥华本身我们就生产亚洲的艺术。我们这边实际上你
几代人都在这里了
啊，就是很多亚洲艺术家的展览，他们有很多是本地的，或者是从美国过来，或者从其他的地区过来。所以原来定义上的那个孤立的亚洲已经过时了。那么我们应该通过目前的这个对现实的新的观察，新的理解，来命名和定义这个亚洲中心。那我也想起来，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在温哥华做过很多很有意义的活动。
是啊，
这过去就是其他的艺术机构都很少接触到的。你比如说我记得在 前年应该是香港回归
纪念25周年，
25周年的
那
一次，
对，
那
个展览，对，
我们做了一个香港艺术家的展览，香港就是香港在温哥华艺术家的展览，
这也是首次啊，
对，当时也是戴安娜·弗朗德，就是我们费丹娜策展人来策划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段谈话，我就说温哥华很像一本书，这本书有很多很多页，我们说每一页都有一个艺术家吧，这个很多页我们从来都没有去翻过，都没有去看过，那其实我们亚洲馆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页一页一页的呈现给观众
公众，
呈现在温哥华的这个艺术爱好者面前，比如说香港移民过来的艺术家，
是的，
所以我们很早在90年代初我们做那个一起办那个华人艺术家协会的时候，
对，
就接触过很多香港的艺术家，
很蓬勃的时期啊，那时候
当时比如说顾梅啊，
是啊，对啊，
这个徐荣生啊，这很多艺术家我们都很熟悉，对吧
？David Lam 嘛，
David Lam， 还有这个批评家，
对呀，
陈
老师，
对，
昨天晚上见到他，
对，所以这个香港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在温哥华，特别是在80、90年代以来，起了很重要作用。他们本身也创作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作品，比如说那次展览我们展出徐荣生的作品，我就觉得眼前一亮，就以前从来没有看过，
我们都惊讶了，
对对，因为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就桃李满天下的一个老师，
是
就教了很多学生
Uncle Paul，
对 Uncle Paul， 但没有想到他在工作室里有这么多很好的作品，包括在以前香港的作品以及到温哥华，
好震撼的他的作品，
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我们远远没有读完，就是我们需要一页一页的去读，那么这里面包括中国人啊，包括从香港从台湾从东南亚来的华人，
对，
但也包括印度包括伊朗韩国，
对
啊，以及现在中东啊，这么大的范围，地理上的亚洲的这个范围，这个移民过来的，但是到了温哥华他们成为加拿大人，成为我们加拿大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如何在我们的美术馆里
呈现出来，
呈现他们这种很丰富很蓬勃的这艺术实践的这种面貌，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个体量非常的大，
对
吧，而且都是实体的，
对
这些展览是一种成为了一种文献的记录见证的这个历史，
而且很遗憾，就是我们如果和欧洲的城市相比，温哥华的艺术方面的实体的设施是很落后的，就是你比如欧洲去个小城，巴塞尔也好或者其他城市，
他们硬体比较好，
对，一个城市就有10来个
美术馆，
甚至20多个有国际水平的这种美术馆，
像碉堡啊这些，
对啊，但我们温哥华就很可惜，这方面就比较少，就是真正好的展览空间屈指可数，
很缺。
那么温哥华美术馆作为这个温哥华最重要的一个专业的艺术机构，他就有这样的责任啊，就把这些亚洲来自亚洲或者在本地
开枝散叶的艺术家，
对，亚洲的艺术家或者和亚洲有关系的艺术家的成就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我们曾经很多年来一直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议论说温哥华需要有一个亚洲的美术馆，因为我们的人口是全北美甚至可能是华人地区以外就亚洲人比例最大的一个城
市，密度最高的，
对，但是
素质也很高的，我听说
和西班牙和那个西雅图旧金山Toronto 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相比，
对，
他们都有一个亚洲美术馆，我们没有，所以王健教授曾经说这是我们温哥华的羞耻，不光是一个遗憾，是一个 humiliation，
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说。
人家从西雅图开车来吃午饭，他说 到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到温哥华来吃中餐啊，可是没有人说到温哥华来看展览，所以这个是我们是觉得很遗憾很羞愧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应该改变这个状况，让人家到温哥华开车两个小时是为了看展览
文化参宴啊。
对对，因为我们这里确实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平台，能够非常专业的把这些艺术作品呈现出来。
是的，能呈现出来也是本身因为他都在身边，而且他就在低调的在旁边，在他们在自己研发自己创作自己的作品，但如果不汇聚这种力量浓缩到一起去呈现，其实真的是非常遗憾的事儿。
对，
对一个城市来说，
现在就是在这个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当然最主要是展望这个未来，因为那个新馆我们现在正在建造的过程中嘛，
对对 对, 对，
这个由那个 Herzog Demeron
设
计的这个新馆，去年已经开始动土，那么我们期待这个新馆建成以后，这个亚洲中心就是现在叫的这个 Center of Global Asias， 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场地，
对
啊，它可能占有一层啊，或者占有几个展厅，
对，
就是专门展览亚洲艺术的，今后可以不断的在这里面举办，不间断的举办亚洲艺术展览。那么我们也会建立这有关的教育项目，就是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机会来学习和研究亚洲的艺术，也会建立它的收藏，和它的文献库。那么这份我们上次我在那个我们的十年庆祝的庆典上也就是宣布，我会把我个人收藏的所有的文献资料和图书捐给这个未来的，
这是一个最大的新闻，
亚洲馆的文献馆。
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特别大的动态，而且如果说这样子您的研究的所有的成果都能够归属给这个加拿大本地咱们温哥华的这个亚洲的艺术中心，那是最好的一件事情了，对吧？
Yeah, 实际上这个整理和这个数码化，我的这个文献收藏的文献的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
好多年了
因为最初是香港的这个 Asian Art Archive 亚洲艺术文献库提出的，
是
他们已经十多年前就开始扫描我的文献资料，做了大概差不多有一半的这个数量的
内容
已经完成那个数码化。那么后来前几年那个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又加入，他们也有新的想法，他们就是说把这些资料放到他们做的一个这个metadata 要大的一个网上的一个数据库里面，所以他们也加入这个数码化的这个过程。那么和多伦多大学和亚洲艺术档案库的合作，使得这个资料的整理速度加快了，但是这些文献的实体和我收藏的图书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还是把它留在温哥华。
是啊，那最好了。
就是，
对啊，
香港和多伦多方面也都非常赞同这个意见。虽然这个数码资料我们会在网上分享，但是这个实体的部分会捐给温哥华美术馆，就是长期保留在温哥华。
那多好啊，那就是大家都可以为造福下一代，还有很多未来的这个 generation 都有机会去感受到他在加拿大温哥华这种归宿感，就是文化是能够闻到一个找到一个文脉的，
他有机会能够亲眼看到或者自己来利用这批
资料
很难得的资料来进行研究。比如说 今年早一些时候，就七月底的时候，你参与的这个展览，
对，香港这个
在香港，就是用我文献收藏中间的一个部分，
嗯，
因为香港今年举行了一个这个2021的
艺博会，
艺博会，一个国际艺博会，
嗯，
他们打的主题就是要推广介绍这个Global South
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的艺术，
嗯，
那么他们就找我讨论有没有可能从这个题目出发做一个文献的展览。那后来就是美术馆文化美术馆的林晨和你协助我，
我很荣幸，深感荣幸
我们在香港2021的博览会的同时，在那个艺穗会举办了一个展览，叫做中国20世纪中国和墨西哥以及全球南方的艺术交流的图录，
是的，
一个展览。那么把我收藏的195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这个20年间吧，到中国来展出过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当时的图录，
都是实物，对，实体
做一个陈列，
非常好。
因为这些图录我想很少有人见过，那不光是因为现在这个年代久远，就是年纪大的人
也没见过，
可能也没见过，
很少人能见到、
我很有幸的就是从我年轻时候开始起就收藏这些图录，因为我很喜欢很关心那个中国和外国的艺术交流，我觉得交流是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途径，你都是受别人影响才会产生变化
启发啊，
所以我就有意识的就保存这些图录。本来50年代那个印刷是非常简陋的，当时没有条件，可是至少它作为一个文献资料，它保留了很多信息，
很珍贵啊，非常
珍
贵。
那么我找了一下，就是在50年代到70年代南方全球南方国家，比如说印度啊、墨西哥啊，比如说智利啊，
对啊，
或者、
阿根廷啊，都有
这些，对，都到中国来展览过，然后把这些图录放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展览。但非常感谢那个2021和香港的有关的部门啊，
机构，
他们非常配合，
是
啊，很认真的把这个展览办起来，也受到了当地的这个观众的欢迎，
非常热情，观众
对对对，
就布展期间就老要 knock the door 进来要看，他们等不及了。而且我插一个话哈，不好意思，就真的是香港的观众现在跟以前不一样，过去10年应该是很蓬勃的，一直在成长，但是现在他的观众都是整个这个中环 central 各个城市这种办公室的这种精英人士，他们下了班都要看展览的，他们是要看完展览才去再去安排点什么交social 啊活动才回家的，所以很多人要看展览的，很棒，这感觉非常好，就是都是中青年，那当然各个岁数的年龄层的观众都有，很多人是来做研究的，或者来仔细的真是放大镜去看每一张图的都有，而且他们会讲很多故事，还会分享一些他们的观感，我觉得让我也大开眼界。
我想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可以说一个进步啊，一个变化，
是
就是对艺术，特别是这种比较严肃的，我们说这种艺术的关注，越来它的受众就越来越扩大了。
是的。
那么我们在温哥华也感觉到这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亚洲馆的一些重要的展览，因为温哥华美术馆它平时是要收费的，
是，
而且也不算便宜吧，一个人好像是25块，那么你想如果一家四口去看展览，就得花100块钱，那还是可观的一个支出，所以温哥华美术馆像很多国外的那个美术馆一样，我们有一天是免费的，就是可以自动捐
by donation 的，
by donation， 但是你可以，你没有钱也没关系，欢迎你来看，
不歧视人，
所以有一天，那么好像是下午5点钟开始吧，或者6点钟开始， 那有时候你到文化美术馆正好碰见这一免费的一天，你会看见他那个门口的观众排队排两三圈，
绕着
那
个
建筑，那是挺感动人的一个现象。
嗯，
那么我们看到文化美术馆的展览，特别是我们自己做的亚洲展览，有那么受欢迎，有那么多人冒着各种不同的天气的状况排着队来看那个展览，觉得非常的欣慰。
是的，也很难得，而且能够看到就是说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的越来越的重，举足轻重，而且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未来的这个工作啊生活的那种质量，所以大家都会很在意怎么样去欣赏艺术，会了解艺术当中能得到很多很多的收益，心灵上的这种滋养和启蒙。今天非常非常棒，感谢郑胜天教授为我们介绍温哥华美术馆亚洲艺术中心的最新的动态。我们也非常期待郑教授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我们介绍艺术界的一些新的动态。谢谢郑教授。
谢谢王晨。
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Alcoholic till nobody noticed my new aesthetic.